以斯帖记，你记不记得哈曼呢？拿着就亚哈水鲁的戒指，就发出一个文告，在12月13号那一天，那么所有全国国中里面所有犹太人通通要被完全被遣免，所以那个就变成了国家的律法，而且是波斯的律法。波斯的律法是刚性的，是不能够回头，只要波斯的王一盖好章，那个波斯的法律就变成不能回头。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其实但以理啊，不是他，不但以理，你记不记得，就是大力乌王啊，那个大力乌王不是下一个命令就是说你在多少天之内你绝对没有一个人可以向神祷告的，结果但以理就违反了这个了。那么结果大力乌王没有想到但以理会居然会做这件事情啊，所以结果呢他就想救他呀，就一个晚上就睡不着的，不是但以理，但以理应该睡不着吗？在狮子缝里，在狮子面前怎么睡得着？但那个天一个晚上没有睡着的是什么？是波斯王，他的命令出去就不能悔改，不能回头。第二天早上他还哀声的就问安但以理，你好不好啊？应该但以理哀声问这个大力乌王才对。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这个波斯的法律是刚性的。所以哈曼代表我们的肉体，当他把这个律发出去，这个命令，这个律令发出去的时候，这个很明显是罪和死的，这个当然罪的律也是死的律，到那一天他们完全死定了，所以这个律就是罪和死的。那么结果后来你知道这个谁啊，以斯帖不是揭发了这个哈曼，结果哈曼就被挂在木架上，被挂在十字架上，然后呢结果后来呢就被揭发了以后，那么这个问题就解，整个问题就扭转了。那么那个时候呢，以色列又到王面前求情，那么能不能废掉那个律法？那么亚哈水鲁虽然是这个谁呀、啊？虽然这个这个以色列呢是哭着求他，眼泪不能感动他，因为波斯的律法，这个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没有可能回头的可能。但是感谢主。那个时候亚哈水鲁告诉摩迪改说，你用我的戒指，你发另外一道命令。那一道命令呢，就在12月13号那一天，以色列人可以起来自卫。那么我问你，摩迪改与哈曼相争，哈曼如果代表肉体，摩迪改当然代表生。那么一个是罪和死的律，另外一个当然是生命。两个完全平行的，你看没有把前面的律废掉。所以就怎么罪和死的律还在，但是感谢主，今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所以现在明白，我们蒙恩得救那一刹那，我们吃了生命水的果子，所以生命那个律已经在我们，圣灵的律也已经在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就说是这个律高过了那个律，胜过了那个律，结果我们就完全不能脱离。所以感谢主，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够得胜，能够成圣的原因。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不要忘记，今天呢，一面是十字架，主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向着罪是死的，所以你看罪感动不了我们，算我们自己是死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脱离了他的权势。但是什么时候能脱离那个律呢？不要忘记，既然生命树圣灵住在我们，生命和圣灵的律能胜过罪和死，那这是什么意思？请大家想想看，今天一个人他不生病，是他身上没有细菌没有病菌吗？满牙齿满嘴巴里面许多细菌许多病菌，为什么不生？为什么他不生病？为什么健康的？什么时候流血了就表示你抵抗力弱了吗？所以很清楚的，当你吃得好休息得好，有一个律叫做生命的律，那个生命很自然，那个抵抗律当然就胜过了什么罪和死的律。所以不要忘记，一个有细菌的人，他可以是健康的，为什么？他生命可以胜过死亡。所以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罗马书所给我们看见。所以罗马书前面8章就给我们看见完全的救恩。所以记得了，前面是讲到脱离罪的什么？脱离罪的罪的刑罚，那是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所做的。 那么十字架叫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叫我们过圣洁的生活。那么到了第八章以后，你记不记得讲到万物都在叹息，等候啊身体得赎的时候来到。因为只有到身体得赎的来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脱离什么罪的存在。所以罪的问题在罗马书就解决。今天我们难处第一个是我们怎么解决罪的刑罚问题。因为我们只要犯罪，你看见我们要落在什么刑罚。但是感谢主，他一看见这个血就流过了。所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问题得救以后怎么办？偶尔跌倒了犯罪怎么办？那弟兄姊妹现在给我们看见说，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是个罪人，所以我们犯罪。所以十字架呢就解决我们这个人。我们老早与基督同定十字架。那么不止如此，现在呢你看见十字架道严格上来跟生命的道是紧紧相连。虽然在这四卷书里面主要是生命的道，但是不是一点都没有。主要十字架的道是并不是没有这个生命的道。所以真正能够那个脱离罪和死的律，我们弟兄姊妹，这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好像啊这个罪和死的律把我们拉到地球来，我们没法脱离这个世界的管辖。但如果有一个律，有一个浮力，有一个力量，就像火箭的那个力量一样，就可以把我们这个人带到太空去。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怎么能够圣，基督怎么能够过圣洁的生活。那么很清楚啊，这是什么呢？这是罗马书。那么到了加拉太书呢，罗马书给我们对，罗马书不止这样，罗马书也给我们看见一，所以很清楚啊，罗马书这是罪的问题。那么然后呢，在罗马书八章前面有一部分讲的血，因为这和我们称义有关系。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罪人今天在神面前能不能得出个地位，我们能不能站在神的面前而没有被击杀的。所以怎么称义呢？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因信称义，很清楚的。那么等到第八章后面的一部分给我们是因信称圣，我们怎么称义就怎么称圣。我们一个称义，所以我们得出地位，我们因为得出地位，我们就能活在神面前。能活在神面前，你看见我们潜移默化，你看见吗？我们很自自然然的，我们这就结出成圣的果子来。因信称义也是因信成圣。那么好了，这是不是最高的目标呢？不是。你读到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也因信得荣耀，因为神召我们来，要叫我们得荣耀。那么得荣耀什么意思呢？你看看上下文，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了整个我们的救恩呢，你现在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十字架的道呢？十字架的道一面是叫我们因信称义，一面叫我们因信称圣，还有最后呢叫我们因信得荣耀。那特别是称圣跟得荣耀部分，不止十字架的道，而且呢也是生命的道。那么这就是罗马书前八章。后面呢从第十二章开始，如果我们得了这么大救恩，那我们怎么活出这个救恩来呢？那么这就是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呢这个罗马书就结束。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第一卷非常最长的书。但是问题在这里，当初堕落的人不止堕落到罪人，人也堕落到肉体，所以现在呢那怎么办？到底肉体怎么解决？那么你如果仔细读罗马书第七章很清楚，我是卖给罪的，我已经卖给罪了，所以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了由不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到底怎么这个，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罗马书的肉体啊是坏的肉体，但是你没有想到肉体啊还有好的。你读加拉太书你就知道肉体有好的，后底好的面在哪里？你知道加拉太也是讲称义，但是呢加拉太重点重在白白称义，就是你今天不光是一信称义，而且呢你不需要加上什么，你不需要再努力，你不要再行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你既然从圣灵入门，你就千万不要靠肉体来成全。所以可见肉体还有个本领，要叫我们帮助我们自己长大。 所以如果你根据保罗，他肉体还会敬拜，他当初没有得救以前就是在肉体里面来侍奉神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明白，这个肉体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了，十字架要解决我们的肉体。那不止如此，等到你读到这个，等读到什么，你读到这个这个什么地方，你读到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你看肉体与我们的什么，肉体与圣灵相争，圣灵与肉体相争。那么这个故事其实就是以斯帖的故事。但是你读到这个，你读到什么，你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你还发现一点，你还发现那里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那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己。你看见吗？这个肉体啊，特别这个，或者这样说吧，这个肉体良善的一面呢，实在说来的是指着我们这个，指着我们的己，己就是我们的魂嘛，就是指着我们的人格，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那人堕落以后呢，我们的己发生了什么难处呢？就是我们就变成自己做中心，我们以自己来做中心。现在什么时候我们能够从以自我做中心里被拯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等到你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那么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原来这个怎么样，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自己，那就是背十字架。那么怎么背十字架呢？那么现在加拉太书里面有一句话，他如果保罗说，如果我在传隔离的话，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就中文这个字，讨厌这个字翻得蛮好的，那原文不是讨厌，原文是十字架绊倒人的地方就没有。原来十字架是个绊脚石，很稀奇。那么为什么十字架是个绊脚石呢？如果我在传隔离的话，那十字架绊脚石的地方就不能是绊脚石了，那什么意思？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什么叫十字架的道呢？那现在你就会回想到在马太福音主耶稣怎么说呢？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就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那么彼得承认主耶稣神的儿子，保罗我们主说啊，西门巴人啊，你是有福的，我现在还要指示你，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然后他说从此以后我要上十字架。那这个时候呢，彼得就劝他，你万不可如此。那么这个时候呢，主就责备他，他说撒旦，追我后去，追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所以这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啊，你常常很多石头都是把你绊倒的。所以当彼得劝主耶稣你万不可，你要可怜你自己啊，他等于什么？等于把一块绊脚石啊放在主耶稣的面前，让主耶稣绊倒了。但是不要忘记，是神的旨意叫主耶稣到十字架上去，然后才能做我们的救主。如果现在你把这个把它绊倒了，他就不用上十字架了。不上十字架，我们的救恩从哪里来呢？所以你是绊倒的，你不是体贴人的意思，不是体贴神的意思。如果照你的意思的话，人类没有救恩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彼得在这里劝主耶稣，其实等于拿一个绊脚石绊放在他的脚前。那么结果怎么办呢？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就对他说，然后接着怎么说呢？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在这个时候，前后文讲这个意思，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么到底背十字架这个道理是什么道理？很简单，你如果懂得十字架是绊脚石的话，就很清楚。如果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和我们的主合作，我们让十字，就是我们背起十字架，就是因为十字架是我们的绊脚石嘛。结果就是这个绊脚石不是放在主脚前，是放在我们脚前。放在我们脚前，结果谁倒了？不是主倒了，是我们倒了。我们倒了，我们就不会绊主的，就我们倒了，神的旨意就不会倒了。所以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叫背十字架呢？背十字架就是说让十字架，让那个绊脚石把我倒了，那这样的话，神的旨意不会倒，主的旨意不会倒。所以这是背十字架真正的意思。所以你如果没有读到这个，如果你没有读到加拉太书的话，你根本还没有想，你会发现说，肉体还有良善的一面。我们得救以后，虽然我们得救了，但是我们还是以自己做主，常常都是我们说的算，大家都是要 要照着我的意思来做。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把神的旨意绊倒。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今天你背起十字架，这个钉十字架是加号，背十字架是打叉的号。不管你这样也好，这样也好，你知道当老师做错的时候，他把你整个的东西打个叉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本来要把神的旨意打个叉叉，如果把神的旨意打个叉叉，叫神的旨意绊倒了，神的旨意就不能伸张。所以什么叫背十字架呢？背十字架就是让神在我们身上打个叉叉。我们这个要打神叉叉的人，神的旨意叉叉的人，结果神把我们打了叉叉，就把我们弄倒了。弟兄姊妹，愿我衰微，愿他兴盛。我们不倒，神的旨意非倒。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侍奉主、跟随主，我们以为罪解决，我们以为肉体解决，结果没有想到，我们蒙恩的，我们这个是，我们这个，我们什么？我们是堕落以后，我们就变成自我所中心。所以这个就己呀、啊，这个己就我这个这个，所以怎么解决己呢？所以保罗主说，你们要舍己。舍己就是你不认得自己。你记不记得彼得他说我不认得那个人？那彼得这句话是对的，他对象说，他当初应该对自己说我不认得这个人。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对自己翻脸无情？你能不能说我不认得这个人？这叫做舍己，然后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那这样的话，神的旨意就能完成。否则的话，不要忘记，我们这些人会糟蹋，会叫神的旨意受许多的亏损。好，那么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十字架的道不只是给我们看见解决罪的问题，也解决肉体的问题，但人还堕落到世界里面去。所以你读到这个加拉太书最后的时候，他说就我而论，就是保罗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这叫十字架的道。所以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加在一起讲什么？就是十字架的道。那么不要忘记，这是因为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所以那个烂摊子是什么？第一个落在罪里面，然后呢落在肉体里面，然后落在世界里面。那你把罗马书跟加拉太书放在一起的话，你看见了，最后十字架解决了我们的罪，解决了我们的肉体，也解决了我们的世界。所以就把我们从世界就把我们带回一点，你看见，就回到原来。所以这是十字架道为我们所完成的。那么到了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时候，你看见保罗特别讲了十字架的道。那么现在呢，你看见了罗马书跟加拉太书讲到十字架，到底十字架怎么解决我们罪、我们肉体跟世界以后，那么现在呢，保罗告诉我到底什么是十字架的道。所以他讲的十字架的道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件事，他说什么呢？他说外以这个以希利尼人呢要智慧，那么什么呢？这个犹太人呢要神迹。这个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去读哥林多前书，你会发现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少年的教会，不光是出信的，他已经蒙恩有一段了，而且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他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实在说来，哥林多教会实在说来呢，我们可以说他有怎么讲？我们可以说他有很多很多的恩赐，没有一样不及别人。但是哥林多问题有很多的问题。哥林多的保罗说：“我们以为你老可以去干粮，到现在你们还是不能去干粮，因为你们还是属肉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你说哥林多的教会虽然是一个很劳苦，虽然是一个很活跃的教会，但是主说它是属肉体，里面有许多的问题。一开始分门别类，然后有人娶别人的妓女，然后有这个吃肉的问题，有蒙头的问题，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哪里有教会，哪里一定有问题；哪里有人，哪里就有问题。起头的时候都没有问大家，哦，都是很有主的同在，什么大家都在一起。那么这个就是哥林多问题。尤其现在弟兄姊妹讲到罗马书，讲到加拉太书，特别讲对着个人。但是现在不是，现在这些人在教会里面。那么弟兄姊妹，教会里面应该彼此相爱才对。 那么怎么分门别类呢？然后为什么有哥林多这么问题？为什么有的人还不相信复活这些问题呢？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不要怕问题，但是你要找到答案，你解决那问题的办法。那么现在你要问，今天希利尼人他怎么解决问题？他说我要智慧，你给我智慧，我的问题就解决。但罗马人不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他要神迹，他要什么？他要能力。所以解决问题你需要什么？你需要能力才行。所以弟兄姊妹，是光是智慧吗？不是。光是能力吗？也不是。你若光有智慧，你没有能力有什么用？所以你看，一面需要能力，一面也需要智慧。那么现在是不是今天我们解决教会的问题是用希利尼人智慧再加上犹太人的能力？这是世界的能力，这是世界的智慧。所以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我们来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因为十字架对于希利尼人来讲是愚拙，对于这个罗，对于犹太人来讲是软弱。犹太人认为说，只要主耶稣如果他能够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你看见他就是弥赛亚。但是结果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代表什么？软弱。那对于希腊哲学来讲，主耶稣钉十字架这是愚昧。所以不要忘记，在世人认为最愚昧的、最没有能力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钉十字架的基督总为神的能力，总为神的智慧。神的软弱比人当强，神的愚拙比人智慧。所以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什么叫做？所以现在我们看见，我们不认识十字架，什么叫十字架的道？我们普通讲的十字架道，只是讲到主耶稣十字架怎么样解决我们罪啊这些问题。但是不要忘记，如果我们知道十字架所发生的故事，你就知道说，十字架乃是神彰显他智慧的地方，也是彰显他能力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当他在十字架上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那么神要不要听这个祷告？如果神听这个祷告的话，他随便就赦免了罪人，那么神的公义在哪？所以弟兄姊妹，公义和爱是不能相遇的，但是感谢主，十字架叫爱跟公义相遇，这就是神的智慧。而且十字架那个能力乃是爱的能力。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说，今天如果主在我们身上工作，主在我们身上要把能力给我们，把办法给我们，把智慧给我们，那么怎么样呢？今天我们不只要接受十字架的救赎，我们也要接受十字架的救赎。所以接下去的，你读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很稀奇的。他怎么说呢？他说他特别讲到，他说今天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等等等等。但是保罗怎么说？他保罗一面讲到十字架的道，但是另一面呢，他告诉他另一面他前面怎么说？他说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智慧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自己以为有智慧，但是主是要把它变成愚拙。那么怎么把我们变成愚拙呢？十字架做的，你看见了？等到十字架把我们当作愚再变成愚拙的时候，我们就变成智慧。所以这是非常稀奇，这个叫做十字架的道。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他接下去怎么说呢？他说我们神明明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背后，你们说亚波罗，你们说保罗，其实保罗跟亚波罗神是把他明明列在背后，特别指着那时候罗马游行的行列，你知道他们凯旋的行列，你知道吗？所有的将军都在前面，所有的俘虏都在后面，然后中间有撒香的妇女。所以如果明明摆在最后，那根本是俘虏，根本是俘虏摆在最后的。所以这就是主在保罗跟亚波罗身上的工作。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好像定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刚强。所以看见了，这些经过十字架工作的人，你看见我们是软弱的，你们是刚强。为什么？因为不要忘记，十字架在人来看是软弱，但是不要忘记，十字架才是神的。所以你如果仔细读下去都很清楚，整个哥林多书给我们看见解决教会许多难处的唯一的一条路，那是十字架。我们许多时候太强，我们许多太有智慧，所以神让我们成为愚拙，神让我们成为软弱。那结果呢，叫我们得着智慧，叫我们得着。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哥林多前书。那么到了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你看见了，哥林多前书讲恩赐，但是哥林多后书呢讲执事。你看保罗就是那个执事。结果你看见，特别你读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你就看见说这个十字架继续在保罗身上工作。所以你读到保罗哥林多后书，他说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别人身上发动。这什么意思？这就是背十字架。所以整本的哥林多后书就给我们看见保罗怎样是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那因着背十字架的缘故，有根刺砸在他的身上，那个刺是个木棍呢、啊，木棍就插在他手上，这就是十字架。主耶稣钉十字架是那个木棍插在他身上，那么保罗呢有一个木棍插在他身上，他三次祷告求主挪去，结果神怎么说呢？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的，然后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这个他说我的恩典是够，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来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的。那么弟兄姊妹，保罗不会找神医吗？保罗不会去参加神医大会吗？这根刺为什么好像神从来不医治他呢？你看见吗？许多时候神的旨意没有把礁石挪走，你过不去了，结果神叫恩典的水涨高，漫过礁石，船就开过去。所以这叫什么？这叫十字架的道。那不止如此，到了最后十三章那里怎么说呢？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所以我们就变成矛盾的基督徒，这就是国度之子。本来就是，当你最高的时候是最低的时候，当你最刚强的时候是最软弱的时候。所以这叫什么？这叫十字架的道。那么结果呢？你如果读哥林多后书，有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这就是保罗。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保罗所以那么属灵，实在说来啊，这个哥林多前书是讲属肉体的人，哥林多后书是讲属灵，也是一个完全，是个成熟的人。所以是十字架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境界。所以这是什么呢？这是十字架的道。那么好了，现在你来到以弗所，来到了腓立比，来到了格罗西。那么那里明明讲了生命的道，那么十字架道是给我们看见怎么解决那个，知识善恶所带来的烂摊子。现在讲的生命道的时候，因为我们接受了生命所的果，基督做了我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这个生命有一个道。现在生命到底整个的经历，现在保罗借着这三封书信告诉我们。好了。讲到生命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生命是有高度的。所以当你读到以弗所书的，给我们看见生命的高度，它到底有多高呢？保罗那个时候被在监狱里面，他是他最低的时候，这个人好像非常的沮丧。保罗有沮丧的时候，那个监狱就好像茧一样把他捆在里面，但是感谢着他里面是蝴蝶的生命。所以虽然他被卷在里面，虽然他好像很 depressed， 虽然非常受压，虽然好像他不能够起来，但是不要忘记他的生命是什么生命，他的生命是蝴蝶的生命。所以你看见吗？虽然他在以弗所在监狱里面，
就他告诉我们说有两个能力，一个能力是复活的能力，一个能力是叫主耶稣升天的能力。所以是那个能力叫保罗能够像蝴蝶一样冲破那个茧，然后他告诉我们说与基督一同走在天上。所以基督的生命是个更高的生命，乃是升天的生命。复活生命已经很了不起了，复活就叫我们从死里活过来，但你活过来你还是可以被世界所有的事情压在底下。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的生命如果叫我们活过来，一定叫我们像蝴蝶一样是升天的生命。所有的难处，所有的痛苦都在我们脚底下。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什么时候你落到你自己的壳子里面去，这就是今天所谓的忧郁症，这就是今天所谓的躁郁症。许多人靠着药物，靠着这个，靠着那个，你不要忘记以利亚也是啊。你不要以为说人属灵上以利亚，弟兄姊妹，以利亚他是先知，他怎么会有躁郁症？他怎么会有忧郁症呢？结果被人追杀不说，被那个祭司，被那个这个什么，被耶西别追杀嘛，追杀了他就跑啊，一路跑跑跑跑跑，跑到最后呢，他后来就躲在洞里面。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就把自己躲在洞里面，那他不肯出来啊，结果后来神就叫他出来，从洞里面出来。洞里面出来以后，结果你看，这个一阵地震过去，神不在其中；火过去也不在，风过去也不在其中。然后最后呢，有微小的声音。那么弟兄姊妹，真正解决以利亚难处的，不是风，也不是地震的出现。许多人一天到晚就寻求外面的戏剧化的东西，风啊，这个才叫做复兴，这个才叫做神的同，这个才叫做圣灵的同在。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就算风也神也不在其中，这都不在其中。风了以后，地震以后，有微小的声音。啊，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在这个时候，这个微小的声音就告诉这个以利亚说。那么以利亚不要忘记啊，他觉得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追杀我，还要追赶我。然后主怎么神怎么说呢？他说：“我也说我自己还留下七千人是没有向巴黎屈膝。”你是七千人里面一个，你没有那么伟大，你不是只有一个人，所以那个微小的声音叫以利亚变微小，但是那七分之七千分之一，所以弟兄姊妹，当他落在自己里面的，他根本拔不出来的。所以不要忘记，只有那个升天的能力，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个基督升天的，所以那个能力升天的能力，那么这个生命是裹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更高的生命。不止如此，你如果读到腓立比书的话，你看见腓立比书全本圣经的经历最深的。所以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看见讲的十字架的死那是更深的死，讲的喜乐是个更深的喜乐。所以基督的生命呢，乃是更深的生命。所以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所读的这几卷书，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更深的生命，然后呢，哥罗西书不是这个腓立比书给我们看更深的生命。那么现在什么是哥罗西书给我们看见更满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所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你们也得着在他里面。也得到丰盛，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不管我们多水，我们不够丰满，只有基督的身体才是丰满。当你连于众圣徒的时候，你看那个生命才是满溢出来的生命。所以这给我们看，没有一个基督可以单独做基督，没有一个基督可以单枪匹马，没有一个基督可以长久不聚会，不可能的。你如果不聚会的话，迟早有一天你一定要枯干的，没有用，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看见基督徒的生命能够成长，它一面是更高的，一面是更深的，还有一面是更广更丰满的。这个什么？这个就是这三卷书所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树所给我们的生命，一个是更高的，越爬越高，一个是越来向下生长，向下扎根，向上生长。但是不要忘记，你怎么丰满就不会丰满。我们在他里面得着丰盛，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怎么能觉得满？ 我看见我的弟兄，我看见我的姊妹，我和他们在一起配搭的时候，和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这个生命就丰满。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现在为什么在为？所以现在你看见哥罗西书讲教会，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人首。那么以弗所说呢，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看这两本书是姊妹书，一个是头，一个是身体。那么如果你要经历基督的丰盛，要经历更满的生命，那么弟兄姊妹不能光你一个人自修啊。今天神把你放在教会里面，所以不可以停止聚会。只要你不停止聚会，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今天你生命不是越来越深越来越高，而且怎么样，是越来越快。那么好了，弟兄姊妹，你如果讲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很明显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但是你不是觉得前面三章半和后面三章半，后不是前面这个一共是六章吗？那么你看见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的一半，然后呢第三章后半一直到第六章，你看刚好分成两部分，是前面给我们看你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看你这个非常属灵，那么怎么到了后面呢，就讲到家庭啊，就讲到子女啊儿女啊，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很清楚。所以什么叫做生命的道呢？生命道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呢如果教会你知道说很清楚的，到了这三卷书的时候，你看神呼召我们，那个呼召不再是个人的呼召了，你看见吗？我多说一点，在前面的书，特别是在罗马书、加拉太书那里，神呼召我们成为圣洁，呼召我们在基督里，呼召我们能够磨成神儿子形象，那个呼召都是个人的呼召。但你读到哥罗西，我们蒙召成为一个身体。所以不要忘记，你常常觉得我蒙召就到这里到那里，到这里传杯那里传杯，你忘记了今天基督的身体，今天主要建筑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去蒙召，要什么？要蒙召归于一个身体。所以然后呢，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不要忘记啊，这些先知也好，这些使徒也好，他们是成全圣徒，不是代替他们建造基督身体。他们被成全以后，这些众圣徒要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他们在爱中建立，然后最后呢，教会就长大了，那么生命就丰满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都说我们要建造教会，就好像大卫要为神建造圣殿。但是神告诉大卫说，你不能建造，流太多的血了。我们这个老夫，我们这个从来没有经过十字架对付的人，你看见吗？你是服侍教会不错，你东碰到一个人西碰到一个人，东得罪一个人西得罪一个人，你建造三尺拆毁两尺，所以你就知道今天我们难处在什么。所以没有一个大卫可以建造圣殿，只有等到什么？只有等到平安的时候，彼此相爱的时候，十字架成就了和平，叫我们不仅与神和好，也与众弟兄姊妹和好的时候，那个时候才讲见证，否则的话不可能。但是大卫的心愿神记得，神纪念，所以大卫安慰啊，神安慰大卫说，他说神知道他，因为他为着神的殿根本睡都睡不着，就后来神浇了他一盆冷水，不是你。弟兄姊妹，你看他里面多么难过，他真的爱神呢。结果神告诉他说，让我先建立你的家室。你看见吗？你要建造我的家室，让我先建立你的家。你要建立的我的家，那么怎么建立，怎么建造神的殿呢？那么有一个秘诀，就是第一，你流了太多的血；第二，让我先建造你，先建造你的家室。然后等到你的家被建立以后，在你的家里面，你家如果被建立，那么你就有很多儿子了。在这么多儿女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所罗门。所罗门是平安之子。所以怎么样做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吗？在神整个建造在你身上工作的结果，就产生了所罗门，然后让所罗门来建造神。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可以起来建造教会。所以我们要问，到底那个路在什么地方？
如果你读这个以弗所书的，到底是路在什么地方？那么既然我们蒙召归于一个身体，我们一同来建造基督的身体，那么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我们，这是主呼召我们来做的。但是我们都像大卫，我们不可能。所以首先你要让神先建造我们这个人，还有我们这个家。所以等到所罗门这个家被建立好了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所罗门就来建造神。所以有一件事很有意思，你如果读旧约的话，在摩利亚山上是两个建筑物，不是一个建筑物。一个建筑物是什么？是圣殿。就在这个圣殿的南边是所罗门的王宫。看见所罗门的王宫是什么地方？所罗门的王宫是大卫宝座所在的。那么大卫的宝座，所罗门怎么坐在大卫的宝座？是因为神仙建立了大卫的家。然后所罗门不要忘记，还是乌利亚妻子生的，完全在恩典，是完全一直是恩典，是不可能是神迹。那么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当所罗门的王宫在跟圣殿同时摆在那里的时候，现在你就知道，如果人要建造神的殿，这个人先要被建造，这个家先要被建造。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下面说，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做妻子的要顺服。光是这样吗？不是。如果这样的话是诸子家训，但是你爱丈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好像基督爱教有一个标准。你们做妻子要顺服你们丈夫，好像教会顺服人生。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如果做丈夫能做丈夫，教会才能做。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普通做丈夫的，普通对于姊妹来讲不要讲爱，对丈夫来讲不要讲爱。做丈夫的天生就是权柄，姊妹爱没有难处，但是姊妹顺服有难处。弟兄做权柄没有难处，弟兄爱有难处。所以不要忘记啊，当我们的主说做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这句话是对就丈夫说，妻子不要听啊。那么对妻子说要顺服你们丈夫，这个对妻子说丈夫不要听啊。结果丈夫没有听见，妻子听见。所以妻子说你要这个你要爱我，然后丈夫说你要顺服我，这就是难处。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我们这样像大卫一样像打仗流血，怎么可能？你家都不能像个家，怎么可能有教？所以我再说，弟兄，今天我们讲教会可以讲得很冠冕堂皇，但是不要忘记，你看看摩利亚山上，你看看圣殿跟这个谁，跟大卫的家，那个就是所罗门王宫能够一同摆在那里，那是什么图画？那个就是以弗所书前面三章半，还有后面三章半。前面三章半给我们看见建立基督的身，在爱中建立自己。那么到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不是我们个人长大了，这个能够长成基督丰满的身量。我们今天如果磨成神儿子形象，最多有基督温柔之人呢，一两个已经很了不起了。你以为什么都有啊？你是万能的，不可能的嘛。所以你有基督温柔，他有基督谦卑，他有基督忍耐。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你就能代表基督人。所以真正叫人看见基督的荣耀和美丽的，不是一个人，是教。所以非常的清楚，真正叫基督叫世界人看见那个生命真的丰富，你知道有多满吗？有的人生命高的像该隐夫人高的很，但他宁可躲到树林里面说没缺没花缺啊，来吧我们来抢尸吧，你看都躲到深山去了。那弟兄躲到深山，当然你不会有难处啊，不会背十字架了。但是弟兄不要忘记，今天这是很高的生命，还有很深的生命，但是很满的生命到哪？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林多书就给我们看见那个生命，那个生命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就是说有我们不只有基督的性格，把基督的性格加在一起变成基督的人格，那基督的人格就是基督的形象。那世人就知道说，世人就知道说，你看这就是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清楚，借着十字架的道，也借着生命的道，
那我们不只是向他而能做见证，那不要忘记我们成为一个身体，然后呢这个生命彰显出去，叫什么呢，叫这个那么长成基督丰满的地方。那么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是从圣灵的合一开始，然后进到信仰上。今天许多人把它调过头来，他们先要求信仰的合一，结果不可能达到圣灵。所以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是从圣灵的合一开始，然后彼此调整。我们很多的看法不一样，我们应该彼此相爱，慢慢慢慢彼此共勉，然后最后生命长大。那么特别的正气，你要使圣灵做奇妙的工作，那么然后你就能磨成圣儿子。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没有个人允许，你千万不要弄错了，以为说今天还有一个盖恩夫人，还有一个这个感谢主很好，但是这个最多不过是一个人。这个生命很高，这个生命很深，这个生命不同。只有基督的生命，只有基督的身体，才能够使它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主所呼召我不止升天的生命，而且给我们看见他也是得胜的生命，而且是更丰满的生命。那么这样你看见主的见证很自然就彰显出去了。